第二节，明清村落的治理。一、宗族制度与村落。宗族制度发展到明清已十分成熟，成为当时不少村落社会的主要表征之一。大量史实显示，宗族的壮大与宗族制度的盛行是促成明清村落共同体形成的关键要素。正如莫里斯·弗里德曼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一书中指出的，氏族通常只是村落的一个部分，但是在福建和广东两省，宗族和村落明显地重叠在一起，以致许多村落只有单个宗族，祭祀和地方社区的重叠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也已经发现，特别在中部的省份。但在中国的东南地区，这种情况似乎最为明显。设县制、余地制、封土宰，一俗就重宗法，聚族而居，每村一姓或数姓，姓各有祠，支分派别，复为支祠，堂皇宏丽，与居室相见。以上所指虽是民国以来的村落，但是由于距明清时期并不久远，且村落具有历史的稳定性，故并不妨碍以此来理解明清时期的村落社会。由家庭组成的宗族组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族人拥有共同的祖先，定居于一个具体的完整的村落。虽然村落并不全是宗族定居的产物，但宗族总会赋予村落高度的凝聚力，人数众多的大宗族控制着一些乡村地区的发展。社会学家杨茂春就曾说，除了那些以经济地位为基础的群体外，所有村内群体都直接或间接由家庭关系决定，邻居大多是由同一宗族的家庭组成。正因如此，明清时期的乡里制度设计受到了宗族因素的影响。文君天在《中国保甲制度》中就指出，明清乡里制度试图以户为基础单位，对村落的每个家庭进行直接管理，十家之中一家得志，则与九家亦得志之；一家之中一人得志，则与九家之人无不皆得以志之。推于一乡一邑，俱无不可依此以控制一切，故法不必急于威，以一一防止个人之思想行动。而个人思想行动已无不被限制于所属之血统集团而为之桎梏。在村落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中下层农民是最广大的群体，他们阶层固化，职业固定，经济落后，少有机会和能力实现自主的职业选择和向上的社会流动。在某一程度上，这使得掌握话语权的宗族与村落的关系更为密切。受血缘关系支配的村落社会可分为单姓村落和多姓村落。多姓村落往往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宗族。从地域分布上说，宋代以来的华中及东南地区的单姓村落大量且迅速地发展起来。也就是说，单姓村落在长江流域和福建、广东等南方各省比较普遍，而华北地区则以多姓村落为主。除了区域分布的差异，单姓村落与多姓村落的另一区别体现在其与乡里组织的关系以及国家对其的控制上。其中，前者多体现为自下而上的地方发展过程，后者则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过程。实际上，单姓村落的宗族群体更能操控和掌握村落的领导权。即使在清末，宗族组织日渐式微，村级的正式政权制度已经定型，单姓村落也仍由宗族中的权威精英领导。而由多姓群体组成的多族村落往往容易滋生宗族间的竞争或冲突，同一个村落的各宗族之间比宗族的各成员之间更容易存在歧视，这种歧视建立在居住优势、人数比例或宗族成员的社会地位等基础上，导致村落头领的持续性、稳定性得不到保障，所以经常需要国家介入治理。总的来说， 宗族的壮大与村落的繁荣是相辅相成的。不过，只有当经济条件达到一定程度时，宗族组织才能履行修建宗祠、添置祭田、维护治安、发展慈善福利、捍卫乡里的职能。每一个宗族都会建立一种管理或处理宗族事务的组织，并且推选合适者为族长或宗长，成为宗族事务的具体执行者。在族人贫穷、社会地位差别不大的村落社会，成为族长的决定因素在于年龄和辈分。当宗族组织发展较好，有一些成员比较富有且社会地位较高时，对族长的选择则更多地强调人选的社会等级。可以肯定，士绅控制宗族的现象在明清成为常态。拥有财富的宗族精英的资助，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宗族的物质和财富资源，从而为不同类型的宗族活动，为壮大宗族的影响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村落社会，宗族组织的活动和作用涉及面十分广，归纳来看，主要有五种：一是捍卫乡土，保族自卫，抵御暴徒、土匪以及其他敌人的任务有时由宗族组织承担。如明中后期，由于卫所军屯处于日益凋敝的状态，军人大量逃亡，以致一些匪患丛生的边远地区得不到国家有效的安全保障，宗族就组织了具有武装性质的宗族力量来捍卫村落。十载，当时广东佛山的李代问便联合宗族势力建立了忠义营，以捍卫乡土。不仅如此，为了保护宗族利益，李氏还不惜以武力对抗地方官府。其实这种情况并非孤立，在历朝各代的不少地方都有发生。清末福建的一个村落也有类似事例，萧公权描述道：黄东林的祖父还在世时，一名税吏来黄村收税，冤屈了该村的某个家庭。黄东林的祖父性格耿直，他敲锣召集族人，准备抵抗税吏及其随从。如果税吏当时不立即道歉，肯定会有流血冲突。从那时起，黄村就得到了一个称号，被称为野蛮村。二是河西征讼，构建道德伦理秩序。一些规模较大、组织较好的宗族努力维持宗族秩序与伦理道德，主动贴合国家政策和皇帝训令，并且以儒学为基本准则制定了宗规。在湖南，曾国藩在《曾氏族谱》中重申了圣谕广训的训示，重印了《大清律》中有关家庭关系、婚姻、坟墓和纳税的40条规定，记载了21条曾氏规训，要求族人孝敬父母、尊敬长上，与族人及邻居和睦相处，教育子孙安分守己、勤俭持家、及早纳税、不做坏事等。宗规通过不同程度的奖惩措施得以强化，违反宗规者由族长处理，如果罪行严重，将在宗祠里当着所有族人的面被审问，其目的在于使犯罪者公开受到嘲笑，以阻止其他人犯罪。如若犯均流出罪，照例革作。一般来说，宗规或在适当的场合口头宣讲，或张贴在祠堂合适的地方，时刻警醒族人从善如流。此外，族人之间的争论和口诀也是宗族需处理的一项重要事务。族长、房长奉有官法，以纠察族内之子弟，名分既有一定，休戚源自相关，彼之异性之相约保甲，自然便于察觉，易于约束。如族众某房有不孝不弟、袭匪打将等事，房长当即化导，化导不遵，告知族长，于祠中当众劝诫。如有逞强不帅，许其报告惩处。至于口诀争斗、买卖田坟，族长、房长秉公处断，即为劝示。如与外姓争斗者，两造族长、房长秉公会议，应劝示者劝示。如经官司，两造族长、房长当堂公言，偏袒者分别罚戒。道光27年，江苏镇江王氏宗族重修族谱时，也有类似规定。 湖南江涌上甘塘村周氏祖训中亦有记载，乡党之间生齿甚繁，比驴相接，牙自小师偶遇，正直君子从中排解，即以忍气相让，治世的难让，亦当对老成说其情理，然后往诉宫廷，若任气相争，结仇成讼，一朝之愤忘身极亲，悔之晚矣。以上表明，宗族在明清村落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不仅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是乡里制度或者官府组织在短时间内难以替代的。有学者指出，尽管国家有时对这股力量的膨胀持怀疑态度，但对宗族在村落中维持儒家伦理及秩序的作用却是予以肯定和赞赏的。毕竟，明清时期的宗族型村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与国家积极关联的。